好，我想我很多时候都已经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能只看到树，看不到树林。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对神的话的认识，我们就是片段的。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我们就只看这段经文，我们忘记前面，也忘记后面。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圣经的作者他写一个书卷，他的信息不是只是独立的每一段经文传递关于神的真理，事实上这些真理是整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大的图画，借着整本书的背景，才能够真正把神要说的话，所要启示的真理非常完整的，非常深入的来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在开始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要回到，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但至少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39章。在那里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因为神亲自介入，打败了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亚述的军队，而且医治了西西家的必定要死的疾病。他经历神这样的恩典，没有让他更谦卑，反而使他骄傲。所以当巴比伦王差使者来探望他的时候，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意思就是要跟他结盟，来抵抗亚述帝国。所以西西家把他国中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表明他的财力跟这个权势可以跟巴比伦来匹配结盟。他这样的骄傲跟失败，使得神向他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整个国家，也就是犹大国将要灭亡，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灭亡而且被掳这样的一个命运，北国已经灭亡，百姓已经被掳到亚述帝国，现在连南国犹大国也要被灭亡，也要被掳，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世界的末日，没有盼望，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这个复兴的盼望。所以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11节，神就任命报信的使者去向他的百姓宣告安慰的信息。神向他的百姓说明，他因为他们的罪对他们所施行的审判，其实只是一个管教的工具，神是要借此来带给他们永存的盼望。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给他们的应许，神一定会很信实的来成就。因此这个报信的使者宣告说，神的百姓从神的手中接受刑罚而被掳的日子将要结束，神他即将来到他的百姓那里，他的荣耀要再次的向他的百姓显现，他会以大能临到他百姓那里来施行统治，并且牧养他的百姓。这个应许本身在他们被掳国家灭亡的状况之下，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很难相信神这样的应许可以实现。因此接下来40章的12节到26节，以赛亚先知就进一步以神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是独一的神，来向神的百姓保证神在40章1到11节所宣告的应许必定会成就。除此以外，也是借这样的真理，神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跟独一的神，来为他们百姓沮丧的心提供一个良药。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道路向神隐藏，神似乎已经丢弃了他们，但是以赛亚先知表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既然应许 神还是要再次临到他们当中带来拯救，再次的牧养他们。所以以赛亚吩咐他们要耐心的等候神，唯独神有能力施行拯救，而且他一定会做出行动。但是接下来第41章第一到第七节，表面上看起来，如果我们还记得那一天的这个题目是神掌管历史，但其实以赛亚先知宣告这段话仍然是以安慰神的百姓作为主要的用意。以赛亚借此来说明神在40章1到11节的应许是稳妥的，因为神是统治世界的神，世界的历史是由神来掌管，世界舞台上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演员都是在神的命令的控制之下来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可是偶像却是人手所造的。所以当我们说神掌管历史，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他掌管历史，这个历史有一个走向，乃是要实现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接下来41章的8到20节，神就向心存惧怕的以色列再次保证，他不但有能力拯救他们，而且他渴望要拯救他们，为要使用他们来完成神对世界的意志，也就是神要把救恩带给全世界。然而41章的21节到29节又再回到神掌管历史的主题，但是现在着重的要点是在这位创造者，他有能力预言他自己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说预言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好像就觉得，哦，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完全跟神脱离。神的预言是神预言他有这个能力来预言他要做出的行动。所以41章21到29节他事先预言他将要兴起一个人，到了45章很清楚，这就是波斯王古列。但是偶像却不能没有能力预言他的行动，偶像是虚无的。神既然能够事先说明他的行动，他不但在41章21到29节预言他要兴起古列王，照样在42章的1到9节他预言他要兴起他的仆人。借着他的仆人，神使人得益处的公义统治要临到这个世界。因此针对神的仆人这个世界性的工作，现在41章的第10节到17 ,42 章的10到17节，以赛亚就呼召全地的人来向耶和华发出歌颂和赞美。所以我们看，首先以赛亚先知他呼召的对象，这里提到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跟其上的居民，提到地极，提到旷野和其中的城邑，提到基达人居住的村庄，提到希拉的居民，提到山顶。我们看到在42章1到9节，当以赛亚论到神的仆人的工作将影响全地的时候，曾经出现地上、海岛、居民等等的用词，而这些用词现在再次出现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范围。以赛亚乃是向全地跟地上的居民发出呼召。那在这里他是先从宽广的观点，也就是地极跟海岛，这是最远处的地方，然后他就移向内陆和地方性的观点，提到旷野跟其中的城邑， 而他特别举出以色列国周围的这些地方最靠近最近处基达居住的村庄，这是亚拉伯的旷野，而希拉的居民这是摩押的旷野。所以旷野跟其中的城邑，他就举出在以色列国东南边的旷野地方居住的人，还有山顶。因此到处的百姓，无论是远处的，无论是近处的，无论是高处的山顶，无论是低处的海和海底，全地的人都被呼召来参与歌颂赞美神。但是这个呼召全地的人来参与歌颂赞美神，显然是由于前面一到九节神的仆人他的工作所完成的工作激起以赛亚先知心里面向神充满了向神的歌颂跟赞美，以至于呼召全地的人一起来歌颂跟赞美。在前面42章1到9节，这位神的仆人他所做的工作，他完成了怎么样的工作呢？4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仆人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是耶和华所扶持的，也就是说他不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也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是耶和华以绝对的主权所指派的仆人。同时他对耶和华是完全的顺服，他完全顺服耶和华而行，因此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既然耶和华扶持他，耶和华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因此这位仆人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的力量和帮助去完成耶和华所指派他的使命和工作。这个我们看到耶稣他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神的灵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因此耶稣的传道工作，无论是教训，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一切他所行的都是借着神的灵而完成神给他指派他的使命。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三次提到，第一节他把公义传给万邦，第三节他要把公义传开，第四节他要在地上设立公义。这位仆人他的使命是要把公义传给万邦，要在地上设立公义。公义或者把它翻成公平，公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最广义的神的救恩。所以你看以赛亚书常常说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救恩临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神的公义跟神的拯救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公义乃是指最广义的神的救恩，包括什么呢？包括神他要带给人类赦罪的恩典，包括神要重建人类的社会，不但是在人类当中来带来拯救，他也要让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被更新。换句话说，这个公义所传递的基本概念是神的公义要处理罪在整个世界中所产生的一切的影响，而恢复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正确的状态，也就是恢复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理想的君王统治，使人能够得益处的神公义的统治。 所以这位仆人的使命，他要把这样的公理带给万邦，要在地上设立公理，他要处理罪在整个世界中所产生的一切的影响，他要恢复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正确的状态。因此他带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带给我们人类赦罪的恩典，带来拯救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得胜罪跟死亡，来重建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也来更新因为人类的罪一同受咒诅的整个受造物，使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可以实现。神君王的统治乃是一个公义的治理，唯独神能够完全彰显他的公义，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执行他公义的治理，才能够叫我们人类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所以这位仆人他一定会成功的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不但如此，他来彰显神的恩典，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有地上的君王是使用他们的全能去摧毁然后重建，来在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平，唯有这位仆人他行事的态度或者说他行事的方法是彻底的不同。对于那些在世上压迫人的强权，他不是用更多的压迫去对待；对那些世上傲慢自大的人，他不是以更加的傲慢自大去对待，相反的，他以安静、温柔、谦卑的态度，他不宣扬自己，他默默地承受一切的恶待，而以恩典来向邪恶做出回报，他是如此来完成在地上设立公理的工作。他极其的温柔，对那些被罪摧毁辖制的人，对那些有病受疾病所残累的人，对那些受苦受压迫的人，他显出怜悯，带给他们医治跟拯救，他把救恩带给全地的人。所以这位仆人他将以未曾听闻的方式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由于这位仆人如此彰显神的恩典跟荣耀，如此把救恩带给全人类，这就使以赛亚心中被喜乐和赞美所充满，而且他呼召全地的人都一同参与来歌颂赞美神。所以他呼召他们说，你们当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新歌 New Song 是跟前面第九节耶和华将要行的新事是相称的。第九节耶和华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把新事说明。现在以赛亚呼召全地的人来唱新歌，所以这个新歌和新事是相称的。贯穿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8章，这个希伯来字新是在这九章圣经里面所具有的一个特质。这个新是跟神是创造者所具有的能力有关，因为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 他不属于也不是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部分，他超越这个世界，所以他能够做前所未有的事，也就是新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个心跟神是创造者所具有的能力有关。对以赛亚书的读者，首先的读者，当时以赛亚写这卷书首先的读者，对他们来说，42章9节的新事至少是指向神所应许的被掳归回的事件。在历史的记载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百姓能够从亚述或巴比伦的被掳归回，没有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他们脱离亚述王或巴比伦王的手。所以在第36章37章，当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大臣拉伯沙基就挑战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和西西家王，说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曾经救他们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难道耶和华能够吗？所以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百姓可以从亚述和巴比伦的被掳归回，但是神应许，神已经现在已经预言了，他要兴起古列王，古列王将会下令被掳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吩咐他们回去建造圣城和圣殿。然而神所预言的这位神的仆人，他所将要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更是无以伦比的神拯救的能力的彰显。虽然神有能力让一个已经灭亡、百姓被掳的国家，这些被掳的百姓，神可以施行拯救，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回，但是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他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更大的神拯救的能力的彰显，是从未发生过的新事。所以这个新歌是对于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这个新的彰显神的良善和神的能力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当中，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神是唯独有能力拯救他百姓的神，然而神要借他仆人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彰显神的良善和神的能力。以赛亚不禁针对神这样新的彰显他的能力和良善所做出的新事发出颂赞，发出赞美歌颂，所以他呼召全地的人一起来做出回应。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神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领受神这个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起初经历神拯救的大能，我们都很自然，我们心中涌出对神的歌颂跟赞美。但是时间久了，我们似乎嘴里面虽然仍然说出对神的救恩赞美和感谢的话，但是我们的里面已经是枯干的，也就是说里面是不像当初信的时候那一种 新鲜活泼的经历所涌流出来的对神的歌颂跟赞美。所以对于神拯救的工作，我们应当继续不断，天天有新的经历体验跟认识，以至于我们会继续不断，天天涌出新歌来赞美神。我们不应当只是停留在信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充满了赞美，充满了颂赞，歌颂神，这是我们天天的经历。这个拯救的工作还继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神继续的做新事。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新鲜活泼的经历和体验和更深的认识神拯救的恩典。我们天天都向神唱出这一首新歌，每一天都是神向我们彰显他良善和他拯救的能力，我们是具体可以去经历的，带来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神如此的怜悯我们，把我们不配得的拯救赐给我们，而且是一个新鲜活泼的天天的经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已经麻木了，信主的时间久了，这些都变成只是口里面跟心完全不联系的，用我们的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当然我们也挤不出来颂赞，我们可以用口说，嘴里说，不是真正的赞美，必须是从心里面深刻的体验发出的赞美，发出的感恩。但是除非我们每一天有新鲜活泼的经历体验和认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天天经历这个新事，我们就可以天天唱出这个新歌。以赛亚不但呼召他们唱新歌，也呼召他们来赞美神。他说你们要扬声，要欢呼，要大声喊叫，我们和合本翻成呐喊。当赞美的时候是要扬声，要欢呼，欢呼是带着喜乐高声的大声喊叫的来赞美神。所以刚刚红雁姊妹已经提到她在国内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跟我们在北美也不只是真理堂，但是真理堂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其实我觉得就连有时候一些姊妹唱诗声音很小小的，不管你的声音美不美妙，神不看重你是不是有很好的歌喉，神看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崇拜诗歌的敬拜真的是死气沉沉的。我也曾经在国内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有一次我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唱诗歌，这个歌声真的是好像把屋顶都要掀掉，真的是这样子，不只是像红叶是轰的一声，那个歌声真是把屋顶都要掀掉，真正强有力的发出他们的赞美，声达天庭。这是我们对于神浩大奇妙的救恩所有的认识，以及从这样的认识和经历所做出的回应。当然大声不一定就表示是真正的一个敬拜，这个必须是对救恩有一个深切的认识和体验，是一个从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神这个奇妙的拯救的工作，经历神如此良善的对待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流露 我们心中对神的歌颂跟赞美，这种的流露不是不会保留的，不会小小声的，那是你从心里面倾倒出来的，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因为那是一个满意的喜乐、欢呼、歌唱。所以其实我们是要悔改，我们常常说悔改，但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为什么事情悔改。我们每逢读神的话，都好像一个光照明我们心中各种的黑暗，我们需要从我们这些罪来转向神，不但是要呼召全地的人赞美，以赛亚也呼召他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并且呼召他们传扬他的赞美，或者传扬他的颂赞。在42章的第8节，耶和华宣告，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是启示神自己本身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神差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他说你差我去你的百姓那里，他们问我你的名叫什么，我怎么回答。于是耶和华，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在创世纪就已经出现，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名叫耶和华，但是却是在神差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明他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本身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曾经已经解释过，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是，因为它是希伯来文的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而我是把神向人类启示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品格向我们启示。耶和华是我是，所以我们和合本做了一点点的解释，这首先表明神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存在，我是，神不像我们是被创造而有的，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他不因为任何外来的因素而使他存在。但是我是也表明他不但是自我存在，他是永恒的，所以和合本翻成自有拥有，神是永恒的，他超越时间，他不在时间的里面，时间是他所创造的，他是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将来，他是永恒的。但是我是对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而言，神表明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 I am。 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需要的食物、需要的饮水、需要的引导、需要的拯救、需要的帮助，神与他们同在。耶和华我是拯救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所以我是也传递耶和华的信实，他是一位信实的人神，我是也传递他是永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我是他是不改变的，我是也传递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我是在他创造的宇宙中唯独他是创造的神，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我是也传递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说明我是，所以在第8节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把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借着他的名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能够拯救，唯独他是 真正不改变有绝对全能的神，因此他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现在我们看到借着他仆人所完成的工作，全地的人都要歌颂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承认唯独他是创造和救赎的神，唯独他是真神，也要把这样的荣耀传扬到地极，把他的颂赞传扬到列邦。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可能最弱的一环就是对神的赞美，我们的祷告多数是以祈求为主。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你留心听，我们一开口可能说一句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然后我们就词穷了，我们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我们就开始祈求。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发出一些感谢，但是对于赞美我们真是词穷，我们心里面发不出美词。或者有人真是能够朗朗上口说很多赞美神的话，然而却只是空洞的声音，并不是发自于每一天新鲜活泼的体验和认识神的救恩所发出的颂赞。我自己去年，我们啊不是去年，其实是今年，我们在受难节那天晚上，在教会的一些查经小组，我们有个特别的聚会。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分别出来，我们来把我们的赞美归给神。但是许多的人基本上是感谢，如果严格的说是向神献上感谢，但是呢却没有什么太多赞美的言辞。那天我自己很深切的一个感受，看到我们真是不会赞美，包括我自己 在内。所以我那时候回家，我就跟神求，我求神帮助我开我的口，使我真的是能够赞美他。我自己个人真是觉得现在我的灵修，基本上我的灵修我不是要从神得什么，好像我今天灵修读一段经文没有亮光，我的灵修好像就是很乏味。对我来说，我的灵修真的是每逢我读神的话语，我在神的话里面我看见神的荣耀，我看见神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大能，他的美德，他的作为。所以我就按照这些神的美德，神的大能向他发出赞美，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很缺乏这种话语来涌出的赞美，那种可以真的是可以把神的美德、神大能的作为来述说。所以我求神帮助我的时候，圣灵就对我说，你去好好的读诗篇，把诗篇丰丰富富的背诵存记在心里面。因为诗篇是诗人们，是古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发出的颂赞和赞美。所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学习，我弟就说需要花时间开始去把很多诗篇的赞美神的话把它背诵存记在我的心里面。当然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用这些赞美的话，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赞美。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真的要每一天去经历，在你所有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拯救的恩典跟作为，特别是救我们脱离罪。当然我们都会常常为一些生活里面好像神的拯救，我上礼拜还发生一件事情，我去加油，加完油这个油箱的盖子也没盖，还挂在那个油箱的那个，我是把这个加油的那个盖子打开，就挂在他那个门这个门上面。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加完油也没锁，就回家了，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根本也没锁油箱，然后这个东西还挂在那上面。然后礼拜天晚上，我跟牧师我们还上高速公路，开着这部车上高速公路，然后我们跟马谦他们家一起出去吃个饭。等吃完饭的时候，这个 Leslie 马谦的小女儿，她看到我的车，怎么这个门是这个油箱的门是开的，然后就看见这个油箱的这个东西还挂在那里，上了高速公路没有飞走。哎，那当然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可是这是我们生活里面，他是创造掌管，他是我们的神。但是我其实不是只是这一件事情，我真的在每天我都经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跟作为，特别是他救我脱离我的罪。当然我们需要每天去向神支取这个拯救的能力，胜过罪的能力，不是这个会自动掉下来的。神的能力已经胜过罪的能力，借着基督完成的救赎，我们可以去经历，但是我们需要向神支取。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的祷告，首先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其次也需要为我们个人的需要。在我们个人的需要里面，我想我们大部分集中在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都是为地上的需要来求，可是我们很少为赦罪的恩典。每天都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我现在真的是天天我都做这个祷告，我知道我每天都需要这个恩典，因为我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真是不知道有多少隐而未现的罪，我天天需要神这个救恩，神赦罪的恩典，但是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我们和合本翻说不叫我们遇见，其实不是遇见，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胜过罪的能力是要去支取的，我们就可以经历，天天都可以经历，我们就可以天天唱新歌。这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赞美和喜乐欢呼的一个生活。可能在地面上我们有很多的不顺利，我们有疾病的缠绕，我们有各种的困难，但是没有什么会夺走我们心中对神带给我们的拯救所而有的喜乐。耶稣应许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跟这世界所赐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平安夺去，他也应许要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为神做见证，我们就是一天到晚都是苦哈哈的，愁眉苦脸，我们想要这个得不到，我有这个困难神好像不为我解决等等，我们会讲神好像沉默。我们真是把眼睛只是放在今生，我们没有看到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拯救的大能，这个良善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从罪跟死亡中的得拯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位 真正接待耶稣做救主的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活出的一个生活的特质。我真是觉得我们最大的见证是我们凡事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永留对神的颂赞、歌颂跟赞美。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处在极大的困难里面，但是我们却活出对神凡事谢恩、永留的歌颂跟赞美，我相信这才是最有力的见证，见证我们真正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来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扬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良善的神、有大能的神，他的美德跟他的作为。好，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就提出歌颂赞美神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神他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他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神所做的拯救的行动。首先他用耶和华是战士这样的一个比喻，以耶和华以战士来描述耶和华，用战士的比喻来描述耶和华，这是早在出埃及记第15章以色列人面对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神用他的大能使红海的水分开，带领以色列人走过干地，却叫红海的水复合，把所有的埃及军队都淹没在海里面。所以当神完成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大能，摩西就在出埃及记15章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而这一首赞美的诗歌就以耶和华为战士的比喻来描述耶和华拯救的行动。不但如此，士师记第5章，士师记是士师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是总是在一个悖逆的循环当中，他们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外邦来压迫他们，他们在疾苦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所谓的士师，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的辖制。所以士师记第4章夏所王拉宾，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夏所王拉宾的手中，女士师底波拉和巴拉借着耶和华的大能打败了夏所王拉宾和他的将军西西拉。所以第5章底波拉唱出赞美的诗歌，也是用战士来做比喻描述耶和华拯救的大能。耶和华好比一位大能的战士，他为他的百姓来征战并且得胜。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他说明歌颂赞美神的理由，他用耶和华是一位战士为他的百姓征战来描述神所做出的拯救的行动。这里他所呈现的图画，他说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以赛亚在这地方所呈现的图画是神这位战士在准备征战，他思想仇敌对他以及他所爱的那些人所做出的恶待，以至于激动了他心中的怒气，所以这里说像战士激动热心，他思想仇敌对他跟他所爱的那些人所做出的恶待，就激动了他心中的怒气，于是在他做出攻击的那一刻，他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要向他的仇敌显出他自己的威猛。 显出他有能力毁灭他的仇敌。因此他在发出攻击的这一刻，他大声的喊叫，向他的仇敌这个恶者发出他的挑战，并且显明他的威猛，来表明他有能力来得胜他的仇敌，来毁灭他的仇敌。好，所以为什么歌颂赞美神？理由是耶和华神所做出拯救的行动。正如摩西在红海边，当神救他们走干地过红海，把埃及的全军淹没在红海的水里面，正如神使巴拉带着以色列人打败了夏所王拉宾、耶宾以及他的将军西西拉，在这里，在神拯救以色列人这个脱离埃及的军队的时候，摩西发出赞美，以战士来描述耶和华。在西西拉打败夏所王耶宾跟巴拉打败夏所王耶宾跟西西拉的时候，底波拉唱出赞美的歌，用战士来描述耶和华。所以这里以赛亚先知也是一样，神借着他的仆人，好像战士攻打他的敌人，来向他的百姓做出拯救的行动。因此以赛亚先知发出赞美，也呼召全地的人来赞美。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自己发言，耶和华自己开口说话，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而喘笑。以赛亚说明，用战士的比喻说明神所做出的拯救行动是为什么，他呼召全地来赞美神的理由。但是现在是神自己来说话，这一个改变产生的效果是要引入更大的，叫人能够信服，因为是神自己发言，不但是不是只是先知来宣讲神的话，是神自己发言。神说，我许久，神乃是说，我已经很久沉默安静抑制自己。神首先表明他已经很长的时间沉默安静抑制他自己。这个神的沉默确实可以首先应用在被掳的期间。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间，如果按照耶利米书有70年之久，在这段期间神似乎是沉默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立刻经历神拯救的行动，好像神已经丢弃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然而不仅是被掳期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百姓来说，神似乎是沉默的，没有立刻做出拯救的行动。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仍然在他们的处境当中继续的感觉神是沉默的，神似乎是没有行动的。最大的沉默是从主前400年到耶稣出生， 有400年之久，神是沉默的，没有任何的先知来宣讲神的话，好像神似乎没有行动。所以神说他已经很久沉默安静抑制自己。虽然神可能经常在神百姓的眼中好像神经常显得沉默和没有行动，但他并不是真正是这样。一切显然的没有行动，乃是神为征战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环境，神就会为他自己的百姓打破沉默，而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这里就使用一个妇人生产的比喻。妇人在怀孕9个月之后，当生产的时刻来到，她就发出惨痛的喊叫，喘气跟喘息。所以这个妇人生产的比喻跟战士的比喻共同的要点都在于达到最高潮的时刻发出这个喊叫。战士他在准备出征，等到他要做出攻击的那一刻，最高潮的那一刻发出喊叫。而一个妇人怀孕，经过9个月怀孕的期间，等到生产的时刻，最高潮的时刻，妇人就发出惨痛，这个生产的阵痛而有的这个喊叫。所以正如每一个孩子的出生，在孩子出生之前，妇人必须经过9个月的怀孕时期，等候生产的时刻来到。但是当生产的时刻一到，妇人生产就发出这个惨痛的喊叫。因此神也像一个怀孕的妇人，神的沉默持续的没有行动，就有如怀孕的9个月的时期，等候生产的时刻来到。当时候一到，神一定会打破沉默，神一定会亲自介入，做出行动。当以色列的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两个国家都灭亡了，百姓都被掳了。在被掳期间，神的百姓难免感到神丢弃他们，神明显的没有任何行动。可是神这个显然的没有行动，不是真正他不会做出行动，乃是当时候到了，神就兴起波斯王古列，他下诏这些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去重建圣城和圣殿。然而即使在被掳之后，即使在被掳归回之后，以色列百姓他们以为神似乎没有做任何的行动，这种的感觉还是继续的持续。因为虽然他们被掳归回，国家还在外邦政府的强权统治之下，所以即使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以为神没有行动的感觉仍然持续。特别是从主前400年到基督降生之间，更是一段极大的神沉默的时期。 对这一切，神坚持，他并不是丢弃了他的百姓，而是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将要介入，最终会结束他的沉默，他将兴起他的弥赛亚仆人来完成他所应许的心事，不但把拯救带给以色列人，更是把拯救带给全世界的人。所以神的沉默虽然在人看好像神长时间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但是其实神他说明这不是真正的实情，他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神自己所定的时间，这一次他要介入，他要最终把他的沉默完全的结束，他要兴起他的仆人弥赛亚来完成他所应许的这个心事，不但把救恩带给以色列，也带给全世界的人。所以我们都应当对神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我们应当效法诗篇里面的诗人对神所拥有的这一种的信心。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哀歌，其中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有个人的哀歌，大卫所写的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哀歌，但是后来在圣殿的敬拜中使用，也就变成一个团体的哀歌。但是诗篇里面也有一些哀歌是团体的哀歌，在这些所谓的哀歌当中，我们看到诗人他们向神哀陈苦况，呼求神的拯救，而在他们哀陈苦况的时候，往往发出这样的呐喊，说神啊，你忘记我们要到几时呢？然而在每一首哀歌的末了，他们的哀告必转为颂赞，因为他们存着神必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拯救的行动这种的信心，以至于虽然他们还在等候，而且发出呐喊说，神啊，你忘记我们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要到几时呢？还有多久呢？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信心，知道在适当的时候神一定会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他们在哀陈苦况的同时就可以向神发出赞美。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诗篇十三篇，这一篇是大卫所写的，他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高压制我，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啊，我的神，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们真是对神有这种的认识，所以诗篇充满了许多的哀歌，虽然在疾苦当中诗人向神哀陈苦况，呼求拯救，然而同时他们心中也涌出对神的歌颂跟赞美，歌颂神的救恩，因为神用厚恩待他们，他们知道神一定会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一种的信心， 很多的时候这个长期的等候。我想在我们当中，方悦弟兄他从失去工作到如今已经两年半，到今年十月就是满满三整年的时间还在等候。我们现在不明白，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都要效法诗人一样。我们在为方悦弟兄祷告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每一次我为他祷告，我觉得我跟他一起学习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是同为肢体，所以我们彼此的事就是我们个人的事。而我觉得很感恩，其实我分享了很多，在他起初找工作的时候，我不但求神给他预备，求神的恩典给他预备一个工作，我那时候特别求一件事情，求神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使他的对神的信心成长坚固。我这个祷告我知道神垂听了，也应允了，但是我真是不会料到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我这个祷告，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神的信心成长坚固。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显出的良善以及他拯救的大能是不容我们怀疑的。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存着信心向神发出我们的颂赞，发出我们的感恩。好，当神做出拯救的行动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神说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首先神说明他做出拯救行动的时候，他的审判要临到邪恶的地上，使地使全地都荒凉。但是其次，他拯救的行动临到要临到那些瞎眼的人，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里神的拯救要临到瞎眼的人，瞎子是一个比喻，象征人类自我招致的属灵眼瞎和属灵的贫穷。所以我们人类，我们犯罪是我们自我招来的，以至于我们属灵眼瞎，也成为属灵上贫穷的人。所以神宣告，当他做出拯救他百姓的行动，他要救他们脱离这样的眼瞎，脱离这种属灵的眼瞎和属灵的贫穷，要领他们走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的路，要除去他们的黑暗，使他们得到得以看见光，要使弯曲的路变直，除掉所有的障碍。我们人类犯罪跟罪带来的结果，让我们在属灵上是全然的瞎眼，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事，不但让我们在属灵上眼瞎，也使我们在属灵上破产。我们没有良善，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除非神做出行动拯救我们，我们是全然无助的。但是神宣告他定义要行这些事，他并不离弃他的百姓，他定义要做出拯救的行动。在这里是神宣告他要做出这样的拯救，他要引领瞎子行不认识的道，走他们不知道的路，在他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但是在42章的第7节，是神的仆人要施行这个拯救， 他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拯救的工作乃是借着他的仆人来完成的。最末了，当神做出拯救的行动的时候，那些拜偶像的人，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拜偶像的人所拜的偶像是虚无的，他们没有能力行神所行的拯救。当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人必全然蒙羞，也就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们所信靠的偶像将会被显明不能帮助他们逃脱神的愤怒和刑罚，他们必定会在神的审判台前全然蒙羞，被定罪而灭亡。这是继续神比偶像卓越的主题，但是现在特别是强调神自己的能力将要介入这个世界，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偶像不能救他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并不做一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照样拜偶像。其实我们拜的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人类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虽然嘴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可是我们却不过一个真正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仍然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我们把别的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我们追求别的东西超过追求认识神，超过追求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拜偶像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不能救我们。你可以在地上拥有财富，拥有学问，拥有地位，拥有名誉，你拥有一切你要的，你追求这些，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是他不是你的主。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全然蒙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是神给我们人类不配得的恩典，而神借着他的仆人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所有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我们都应当从我们之亲身的经历，而且是天天不断有更新的更深的经历神的拯救，更深的认识神的拯救，我们天天都来向神献上这个新歌，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天天都会行这个新事，所以我们都可以满意的喜乐欢呼的来唱新歌歌颂他。盼望我们真的是不是一个死的，也就是说一个活的东西，植物是会继续成长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当初信的时候的经历，却没有天天有新鲜活泼经历神拯救的工作，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我们若是天天有新鲜的经历，我们就会天天向神发出颂赞，这是流露的。我自己真的是常常，不但是天天，常常真的是经历神拯救的能力，就真的是满意的向他献上赞美。所以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把神的话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孩子真的是一个感觉，真是觉得双膝真是要跪在地上来敬拜你。主啊，真是常常看到自己，看到人类，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悖逆实在是太深了，我们实在是应着景象的人，但是你还是这样子向我们显出你的怜悯和恩典。天父，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来称颂，来赞美你，来描述你的怜悯何等的浩大，来描述你把我们，你是何等的良善，你真的是借着你的仆人，虽然是被藐视被厌弃，但是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恶待，还用恩典来对邪恶做出回应。主啊，我们是怎么样来可以来赞美你呢？我们真是觉得自己的口左口笨舌，但是虽然不会说，可是这个心不能没有，这个心是要永留的颂赞和感恩。天父，真是因为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脱离我们这种麻木不仁、冷冰冰的在你面前的生命和生活，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了你的救恩，新鲜活泼，天天经历你的救恩，我们天天都向你唱出新歌，把荣耀归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